这个无花果如果是代表善的，如果意思就是说，如果知识善的树是代表，就是代表这个是代表一种的生命，这种的生命就像是独立，这种的生命完全发展我们里面魂的神，从此以后叫人凭着魂来活。意思就是说，人可以不需要依靠神，人凭着自己就能走出一条路来。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虽然不知道到底知识善恶树是什么果子，但是最少我们知道无花果树叶所代表的，这里很明显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些亚当和夏娃他一堕落以后，他为自己找出一条路来，他为自己找出了救法来。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指着我们自己来说。所以我们知道知识善恶树是叫我们独立，是叫我们凭着自己活着。那么你看见这无花果树的叶子呢，那么在这里编个裙子的时候，那么它的解释在什么地方？它的解释当然是指着从知识善恶树那里所得来的意义来说。所以我们不能够说知识善恶树就是无花果树，但是我们可以说无花果树这个无花果树的叶子和知识善恶树在属灵上有某一种的关系啊。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弄错了，以为这个就是。但是很稀奇的一件事就是，当亚当夏娃堕落以后，他就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就编做了裙子。那么这个是圣经第一次提到无花果树。那么第二次提到的时候，那就2500年。那个就是等到以色列人掉进迦南，那么我们还记得神把迦南的土产很丰富指给以色列人看的时候，那就讲的那里那个地方有大麦，有小麦，有葡萄树，还有无花果树。所以我们要记得，虽然树有千万种，但是严格说来，你如果仔细读圣经，讲到神所赐给以色列人，神所赐给亚伯拉罕那块迦南美地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经常常讲到葡萄树，也常常讲到无花果树。所以自从以色列人进迦南以后，那我们就发现这个无花果树呢，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你发现它是指着以色列树，特别是指着每次讲到神所赐给以色列那块迦南美地。那弟兄姊妹，你怎么形容这块地？那么圣经常常给我们看见迦南的丰富，乃因为迦南的丰富乃是生命的丰富。所以呢，迦南地里面的无花果树也好，葡萄树也好，那整个那个葡萄树的过程或者无花果树的过程，也自然就代表生命成长的过程。我们说过这个迦南地呢，迦南美地呢是牛奶与蜜，奶的是动物的精华，蜜的是植物的精华，所以你把动物的精华跟植物的精华加在一起，这就是生命的精华。所以我们讲到迦南美地里头，那是长大麦的地方，那是小麦的地方，那也是葡萄树生长的地方，那个也是无花果树生长的地方。所以我们特别要注意，这里所讲的无花果树也好，葡萄树也好，特别是指着迦南地里面那个生命的丰富来说，特别是指着迦南地里面那个生命成长的一面来说。所以当然呢，讲到迦南地有山有河，圣经说讲到迦南地，讲到它有山也有谷，那么这是指着它地理来说的，也讲到它有很多的矿产，那么这是指着它蕴藏的丰富来说。但是为什么圣经说那地大麦、小麦、葡萄树还有无花果树？所以这里很明显，不只指着那块地，而且指着那块地生命成长的情形来说。所以那块地所以是美地，因为那块地充满了生命。所以那块地的故事就是葡萄树、无花果树这个背后所告诉我们的一切故事。所以我想我们看几个地方圣经，我们看圣经怎么样子来形容给我们看无花果树和葡萄树 特别是常常把这两个放在一起。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毫无疑问的，圣经里给我们看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事实上圣经是用来代表整个以色列。所以我想我们先来看几个地方，然后我们再看我们的主怎么用它来做比方。因为我们的主怎么用植物来做比方，怎么从其中学一些功课，那么我们从我们主所给我们的榜样，我们就知道我们怎样来看圣经的主。所以我们先来看几个地方的圣经，好不好？我们先来看约珥书，约珥书 看见是世界的面子，而单一你所看见是这个世界的里子。所以你看人残忍，你看人堕落的一面。那么这是单一你说，但是到了余数第二季的时候呢，你看同样的一段故事，现在神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所以神就给我们看见说，他曾经赐给亚伯拉罕他的亚伯拉罕后裔一块应许美地。那有一天呢，这个应许美地惨遭浩劫，这个浩劫就是有一群的蝗虫来，就把所有就摧毁了整个这个地，摧毁了整个地。你怎么什么叫做把一个地摧毁了呢？就是把所有的农作物，把所有的生命都摧残。所以我们看见约珥书乃从另外一个角度给我们看见以色列怎样的经过了四个列强轮番的侵略和蹂躏。所以你看见简虫很明显的是指着波斯大帝国说的啊，和这个一样，这个巴比伦大帝国说的。然后蝗虫很明显是指着波斯，然后呢男子很明显是指着希腊，最后马扎很明显是。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什么？同样的一段的故事，同样的一段故事。不过你讲到以色列的时候，有很多的重点。有的时候，我们如果在但以理书里面给我们看见讲，因为讲了将来有第五个国嘛，所以那里很明显讲的国斗。所以如果从以色列这个国斗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么给我们看见以色列王国的历史。不过我们说，如果无话果树是代表以色列，你不能光注意它的国度。我想这许多时候我们读圣经会有这个难处。我们说，我们常常说这个无花果树代表以色列国，对不对？当然对，因为以色列包括国度。所以你如果从代理书的话，第二章、第九、第七章很清楚。但是到了约珥书给我们看，以色列不光是国度，以色列乃是那块地，那块地是神当初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的。那那块地是什么？那块地是牛奶与蜜之地。那块地如果把它翻成新约的话，就是基督侧骨头的丰富。所以我们蒙恩得救以后，神就把我们放在基督里，就好像神把迦南美地赐给以色列一样。那么这个基督侧骨头丰富的特点在什么地方呢？因为主耶稣说，我来了不光是要叫人得生命，而也得得更丰盛。所以迦南的丰富乃是在于他生命的丰富。但是很稀奇，有一天那个生命的丰富遭到了涂炭，有一天生命的丰富遭到了蹂躏。那么那个光景是什么光景？那个光景就是蝗虫压境的情形。所以我们知道在约珥那个时候的的确确有一次很大的蝗灾。那么约珥就借着那种的情形给我们看见将来以色列要发生的事。所以这就很明显是圣经中的预言。不过这个预言不是讲国度，不是讲巴比伦帝国，然后波斯大帝国等等，然后最后第五个国只是将来的以赛亚国说。那这个都对，这个是指这但以理书，但以理书重点重在国度，但是约珥书不是，约珥书重在他们脚所踩的那块地。那么如果讲到那块地的时候，你看见吗？现在谁来蹂躏他？谁来糟蹋他们？谁来叫他们涂炭？他们应该充满了生命，但是结果你看见说，最后你看见生命完全被摧残、被摧毁了。所以这给我们看见的，这个仇敌不光是仇敌，这个仇敌背后所代表的不光是以色列人要落在这些异族的铁蹄底下，这是已经是悲惨的，但是更可怕的就是这个背后所代表的不光是他们怎样受欺压，背后所代表的乃是给我们看神所给他们那块地结果完全糟蹋了。那么神所给他们那块地代表是永远的旨意。那么现在情形不同了，现在情形看见蝗虫压境的时候，然后你看见说，所有一片的青翠全部被糟蹋了荆棘。所以等到圣灵形容这一段圣经的时候，那你看很有意思。我们特别来看第六节，第六节他怎么说？他有一对蝗虫，又强盛又无数，侵犯我的地。神说这是他的地，虽然他曾经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 但是弟兄姊妹，